请各位翻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请：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今天康莱昌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志难行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你知道了就会去信。如果我知道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慕道的朋友常常会说，如果我知道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如果我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我就会信他。因此我们有一段慕道的时间，我们来查经，我们来教会听道，我们自己看属灵的书籍，看那介绍基督教是真理的书籍。如果有一天我知道这是真的，我就信了。这是我们一般的做法。那么不仅是信仰是这样，其他的大概也是这样。如果我知道这真是好医生所提出来的建议，我就会去遵行。那么婚姻上也是这样，如果我知道了你真是一个好人，我就托以终身了，我就嫁给你或者我就娶你了。我们知道了，然后我们就去信靠。耶稣在这里讲的刚好相反，耶稣不是说你知道了然后你去信靠去遵行，耶稣说你先信靠，你先遵行，你就会知道这是真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完全了解成人若愿意信靠他。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当我们有信心一定有行为。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上帝了。我们的问题，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每件事上，包括信靠耶稣的事上，包括节食，包括运动，包括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的问题真的出在我们不知道吗？我刚从日本回来，那么在日本的那个教会里面看到一本中国大陆的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写的健康保健之道。那么那个健康保健之道上面写在大陆已经有68版了，非常畅销，也上电视等等。我一看看我觉得非常熟悉，跟我在办公室听芬兰啊，听什么跟我太太常讲一模一样，就是大同小异了。健康保健嘛，要多吃蔬菜水果，要运动，要八分饱，要细嚼慢咽，心情要愉快等等等等等等，就都是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都知道，我那个大家都会背了，听康师母每天讲也都知道了，那么也甚至开始去做了啊。你在任何一个，我看到任何一个弟兄他的便当里有一个连皮蒸的那个番薯，我就知道他吃过那个看过那个食谱因为我也吃，每天早上都要吃那个。每次知道一个人在饭前吃水果，就知道他看过最新的这个健康的报道，应该饭前吃水果。那我们的陈旭余医生在前几个礼拜也跟我讲，饭前吃水果是金，饭中吃水果是银，饭后吃是铜，大家都用不同的话来表示一件我们都知道的是健康之道。问题是大家都还不太健康，因为我们没有去行啊。我大概蔬菜水果还吃一吃，但是那个健康之道有一个要细嚼慢咽，我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我还是狼吞虎咽，我也还是很难拒绝冰淇淋的诱惑。我们的问题真的是在知道的不够，我觉得那也是，不过我们这等一下都一起要来谈。我们恐怕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脆弱的意志，软弱的意志。这个不是在圣经里面才讲，不是在文学作品里才讲，不是我们自己才有，每个人都有。我知道的善我就是不去做。各位，约瑟的哥哥们 当他们在卖约瑟的时候，当他们要杀约瑟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人是他们弟弟？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兄友弟恭的道理？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那是他的弟弟，他们知道兄弟要彼此相爱的，如同后来摩西也对以色列人讲，你们是兄弟，你们为什么还彼此欺负呢？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引摩西的话这样讲。可是我们看到在前面的人是怎么样，后面的人也是这样，甚至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是，他们知道要相爱，他们知道主耶稣说的，天父说的，甚至我们本性良心也说的，在哥林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为什么弟兄彼此告状呢？约瑟的哥哥们知不知道那是弟弟？知不知道应该爱弟弟？知道。今天我们知不知道应该爱妻子？知不知道应该爱丈夫？我们知不知道应该温柔忍耐、信实善良？我们知不知道应该公平公义？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脆弱的意志，在行善的时候，在遵行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肯做、不想做、不能做。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卖弟弟是错的？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有很大的罪？他们知道。当然不仅是我们从常识来讲就知道他们晓得，在约瑟的哥哥卖了弟弟以后，本来要杀他，然后把他卖给人口贩子，把他卖做奴隶以后，过了22年，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去买粮食，被冤枉的，被宰相冤枉的当作是间谍，关在监狱里面。我去日本的时候，刚好像这几天都是这样哈，但是一两个礼拜好像战火的味道特别强。那么去日本的时候，一进海关就看到上面有牌子说，这个因为现在局势紧张，我们的检查会特别严格，所以大家要忍耐等候，排队要等很久。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我在美国也有脱鞋子被搜身过哈，那个因为大家也都有的时候是被抽查的哈，被抽查就有点觉得不公平啊，那别人都不查，查我啊，又是种族歧视又怎么样，就是心里会觉得是不公平不舒服。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有这样经验，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家把你当坏人，人家把你当不好的人，我们会有委屈不公平的感觉。当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去买粮食，他们完全是去买粮食，没有任何不正当错误的动机的时候，他们被委屈的关在监狱里，罪名是他们是间谍。不仅他们反应应该是好委屈好倒霉好生气，而且应该是极度的害怕，因为这个罪名可以处死的。就各位，你到巴黎，你到美国去，结果人家把你当恐怖分子，要杀掉你，这个我们又生气又害怕。在出埃及记第42章，当他们的兄弟被关在监狱里面，委屈被看作间谍的时候，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我们有罪。他们知道他们有罪，他们说我们在兄弟身上不但有罪，实在有罪。我看到这段经文我毛骨悚然。过了22年，他们想到的是一发生一个错误，一发生一个意外，他们想到就是22年前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弟弟。我想这22年他们没有平安过，我们有罪，我们弟弟在那里哭，在求我们，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各位，约瑟的哥哥不是不知道那是他弟弟，不是不知道兄友弟恭，不是不知道不应该贩卖人口。可是不只是约瑟和他的兄弟，各位，这已经变成了整个人类文化的特点了。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不要说爱仇敌了，不要说爱朋友了，我们连兄弟夫妻都不能爱。我们在教会里也很难爱，我们嘴里会讲，从该隐开始，从人类离开上帝以后，就有一件事，就是哥哥杀弟弟，弟弟杀哥哥。该隐杀了亚伯，你在创世纪里看到好多这样的情形，以扫和雅各。你在西方的文化里面， 罗马的建立的两兄弟也是哥哥把弟弟杀掉了。Sibling rivalry， 兄弟姐妹的斗争，兄弟姐妹的仇恨，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他们知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知不知道弟兄姐妹应该彼此相爱？知道。我们有一个脆弱的意志，我们行不出来。法老虐待以色列人的时候，法老知不知道自己错了？法老知不知道他不应该伤害以色列人？他知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所信奉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他知不知道应该让他们走？法老知道，我今天早上查一下，神在埃及行的十个大灾，这十个灾有五次，行了五次以后，其中有五次法老说我错了，包括出埃及记第十章第十六节，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我又得罪了你们，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应该改，我也改。可是我们看到总是周而复始，反复碰到了什么？碰到了一些其他的考虑，他又忘记了，他又再来一次做他原来知道已经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一直到最后法老所有的军队在红海那边被淹死了。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四节说，埃及人就知道我是神。太晚了，各位，如果你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证据，你要百分之百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才信靠他的话，那个百分之百一点不会假，而且连你自己都会承认，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也就是太晚的时候了。我们现在上帝给我们的证据，现在上帝给我们的，今天给我们的，圣经上说都已经够了，而且我非常非常怀疑他能不能提供更好的证据，更多的知识了。你还要上帝提供什么样的知识？罗素就是说，他死了以后，有人问他，如果死了以后真的有上帝，你对上帝说什么？罗素说 Not enough evidence，你提供的证据不够。其实罗素这句话是讲不出来的，因为罗素要求的证据足够的证据，就算他对上帝讲话，他还会说这不一定是上帝，可能是幻觉，可能是想象。你要怀疑就一直怀疑下去。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上帝是爱他们的？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这位上帝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在旷野行走，供应他们各样东西的上帝是真神？他们知不知道迦南地是美地？他们知道。我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形，我越想越难过，各位，因为法老想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不容他们离开。法老想要做的事就是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这是法老想做的事。法老的心愿最后是耶和华帮他成全了，最后以色列人的确没有进去，耶和华的确成全了这件事。当然不是耶和华出尔反尔，更不是耶和华不能办到什么事，我们在这件事上看到了上帝的公义慈爱，给人机会和人的咎由自取。以色列人跟法老一样，知道该做什么，知道上帝的真实，因为他们不仅是看到听到，还吃过天上降下来玛拿。但是他们有一个脆弱的意志，我真是苦啊，他们每碰到困难，他们每碰到艰难，他们的意志就软弱了。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们意志软弱，因为你们的意志这么容易被你们的身体，被你们的环境影响。哎呀，我天天都碰到这样的事，天天都想要做的很多，知道该做的良善的都没有做，天天都会后悔，每天晚上 都会跟我的太太都有认罪悔改的祷告。今天我们又这个不对了，那个不对了，为什么一直重蹈覆辙？各位，我们也感谢主，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也感谢主，不仅洗净我们的过犯，而且他也帮助我们越来越坚定的能持守良善。可是的确，我们常常是有一个脆弱的意志，没有办法去做。各位，扫罗知不知道自己错了？扫罗知不知道大卫是好的，对他是好的？扫罗对大卫要有信心，是不是他没有信心？是不是因为他的知识不够？扫罗对大卫行的错了，是不是扫罗没有读够多的人际关系学？是不是他没有看够多的心理学，以至于他犯了错误？各位，扫罗非常知道大卫是什么样的人，扫罗亲眼看到他如何的，他的这位年轻人是如何的好，他看到。当他看到了以后，当他知道，然后给他各样的使命，叫他去做各样的事，大卫都完成，都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扫罗不是不知道，扫罗有个脆弱的意志，他不愿意人家来威胁到他的王位，世上也没有人威胁，他就是没有信心。于是他那脆弱的意志在追杀大卫的事上就变得非常的刚强，跟你我一样。为什么我吃冰淇淋的意志那么强？为什么我知道那对我并不好，而我一定要去做？不是大卫自己的作为是扫罗的提醒而已，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提醒过他。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约拿丹对他的父亲说，大卫如何奋勇杀敌，如何对你好，如何对你忠心，你自己也如何欢喜啊，你看到你多么的欢喜。扫罗知不知道？他知道，然后他发誓，他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不会杀他。好，他自己经验过，他自己看过，他的儿子提醒过，圣灵也在他身上工作过。同样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我们看到扫罗有一次要去杀大卫，到了那个地方，圣灵降在他身上，扫罗一天一夜躺在地上说上帝的话，他没有杀大卫了，圣灵也提醒过他。最后他有两次大卫可以杀他，大卫把他放了，他亲口对大卫说，他哭泣的对大卫说，你比我良善，我错了。扫罗知不知道自己错了？我们的知识够不够？我们对该做的事知道的够不够？我们知道，但我们有一个脆弱的意志，我们不肯立定志向，我们也不能立定志向来遵循他的旨意。各位，亚哈王和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巴利是假神？知道。他们在以利亚行神迹之后，他们非常清楚看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九节，众百姓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亚哈也亲眼看到耶和华的仆人让天上降火下来，让天上降雨下来，他都看到，他都知道。但是他们也都一样的，在他们看到神迹之前跟看到神迹之后，在他们说上帝是神之前和之后，他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没有改变的现象，就是以利亚对他们说的，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是常常心持两意，你也常常心持两意，哈姆雷特也常常心持两意，犹豫不决，但求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坚定。因为在雅各书里，雅各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始终在那里反复的，如果耶和华是神就专心信靠他，如果巴利是神就专心拜巴利，始终在那里反复的，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这些人知不知道耶稣呢？ 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八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来这里慕道听到，然后最后离开，到死前都不信主。因为如果你说我会像罗素一样，我死前都不信，因为我觉得证据不够，那么你到审判台前的时候，耶和华会问你，你有没有听到人家讲过我啊？你是不是不知道有耶稣啊？你不能不说有哎，因为你在信友堂听过吧，你听过啊，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借着这些教会弟兄姐妹所做的事？你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件事，我们奉主的名在做的，包括不只是我们奉主的名聚会，奉主的名祷告谢饭，我们奉主的名做每件事，你不能不说我们没有把主的名主的作为显给你看。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知道我，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当我们在意志在上帝一再的恩典，一再的提醒，一再的光照，一再的拯救，一再的赦免，一再的再给机会，而我们更脆弱，更软弱，更不想信的时候，那我们无可推诿了，我们罪无可换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七节，他们已经变成承认有神迹而拒绝相信了。这些人，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天下有这么笨的问题？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信靠他嘛，还怎么办？上帝爱你，你怎么办？你就爱他嘛，这还要问吗？当我们的心越来越硬的时候，那么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神迹、上帝的话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难信了。一直延续到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形。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六节，当公会的人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诚然行了一件神迹，诚然真的是行了一件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那怎么办？那你就信嘛，天下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有一个脆弱的意志。不是犹太人而已，不是扫罗而已，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顽梗，不良善，拒绝做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情。感谢主，如果我们就一天到晚说我们真是软弱啊，我们真是可怜啊，我们没办法，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我们一直都我们只有这些话的话，各位真的这些话我知道弟兄姐妹常常引，可是这些话实在不必在圣经里面找到。哎呀，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每一个民族文化里每一个人都会经验到我们那个软弱的，不能够去做，不想去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又很拼命的去做，每个民族文化都有。如果圣经讲的这个只讲到这里为止的话，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福音好传了，就我们大家都很可怜嘛，都很软弱嘛，或者我们大家在做恶的事上都很刚强，做善的事上都很软弱嘛，那我们就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好了，这是一个事实，那大家都这样嘛。各位，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必来教会，如果是这样也没有救恩了。我们感谢主，奇妙的救恩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特别显得刚强，所以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主说了，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此我很怀疑我们可不可以只引上半句不引下半句的来给我们的软弱做合理化的借口，我很软弱，这个是对的，但你不能只引这上半句，下半句也要引，甚至福音的全貌你要引啊！你要引 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而且特别显得刚强，特别显得完全。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用这个软弱来做玩梗的借口，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都知道，但是神有办法，这是我们的信息。在日本碰到那个，这次又住在那个丁妈家里面。丁妈是一个90岁的老太太了，耳聪目明，非常健康。她是日本这个东京国际教会开创的人。那么我跟她也谈到这一类的事情，谈到弟兄姐妹的软弱，谈到自己的软弱，她就说：“我就跟你讲一件我的软弱。”丁妈妈的丈夫以前替宋子文做事的，所以是老国民党员。我知道老国民党员在这10-20年是越来越痛苦，天天痛心疾首。我看我们信友堂也有一些这样的弟兄姐妹哈，我没有表明政治立场，我是说在描述一个现象哈。那么，所以丁妈反正这些一讲到李登辉啊，讲到陈水扁，讲到民进党，咬牙切齿。他说大概在半年前，他坐飞机从东京回台北，他是有钱人，他坐商务舱。他前面看金美玲，嗨，这一下上帝把你交在我手中了。我本来不知道谁是金美玲，后来知道就知道原来他是台独的一个领袖，他这个讲了很多叫人痛心疾首的话啊。丁妈就开始想了，这个真的有点像这个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今天你正在这里，你逃都逃不掉。丁妈是一个生意人，她非常的理性，所以她说她就开始计划，她要做什么事呢？她要向服务生要一杯水，就一杯水嘛，不是太严重的事，要一杯水，然后走在丁美玲面前，然后倒在她的头上，不是替她施洗啊，然后臭骂她一顿。她说：“我要出一口气啊！”你这反正，她说要出一口气啊，而且是她真的说老娘豁出去了，我要好好的骂她一顿，好好让她知道她多么的如何如何如何。我不要用这些字眼，因为在圣坛里不要讲这些字眼。然后她也在想。他真的是很仔细的在想，他真是豁出去。他说他想啊，金美玲很有势力，他是不是有势力我不知道，他判断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觉得他很有势力，可能这样做了侮辱了金美玲，以至于他以后丁妈以后在日本财产可能会被查封，也许他在台湾以后也不能去了哈，反正他就孤苦伶仃走投无路。他说没关系，我已经89岁了，活够了。这个今天能够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也是很好的事。所以各位，他考虑过了，他考虑做这件事的结果，他可能什么都没有，他愿意做。他就想会怎么样，他这样做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结果，什么样结果会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想了。然后他想没关系，我要做。各位，我再说，我不谈政治上的立场啊。你是我自己要说，你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我觉得我们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你可以，圣经上允许我们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是我们对于福音，那只有一个使命，我们都是要传福音。尤其我做传道人，所以我在教会里，我也尽量的不要谈这些事情，并不是我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是我不要让我任何的立场想法妨碍了人得救。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那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但那是最重要的，那是唯一重要的，我也相信，完全的相信，唯有认识了上帝，这些问题才可能有解决的一天。丁妈想得很周到。各位，我们都有一个软弱的意志，我们都在作恶，这件事情不敢说是恶事，最少是一个不礼貌的事情，是一个不恰当的事情。他想了很多，他要做。后来他想到一件事，他想到 他是教会的长老，他想到他是上帝呼召他做教会的长老的人，他想到这件事如果曝光，主的名会受羞辱。他如果这件事曝光，人家说东京国际教会的长老因为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会妨碍福音的工作，所以他说他就不做了。他说他立刻就不做。这就叫做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我们软弱是软弱，我们骄傲是骄傲，我们嫉妒是嫉妒，我们淫乱是淫乱，我们贪婪是贪婪，我们有各样的罪恶，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各位记得这一点，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当这个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当他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当中，当他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当中，当他把他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拦阻我们立定心意遵行他的旨意。当然我希望神在丁妈妈心中的感动能够更多，不只是因为不要羞辱主的名，他不做这一件他非常想做的事。我希望因着主的名，他能对这个政治上的敌人有爱心。当然，这些我不要再去讲下去了。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好，那我们刚刚说了，我们怎么可能立志？那马克吐温说的，哎呀，戒烟呢，那太容易了，我戒了100次了。你们肉体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各位，我们怎么可能立志？这个一切的良善，弟兄姐妹记得，一切的良善来自上帝。靠着自己立志，靠着自己上进，靠着自己痛悔前非，靠着自己要改善，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我都认为那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像那个穷寡妇一样，到那个不义的官面前求帮助。即使上帝好像给你很多的艰难，好像是不义的官，好像让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你看到你有福了，你看到你自己是走投无路的人。你可能有条条道路，可能你现在生意也很好，家庭也很幸福，身体也很健康，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愿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像路加福音18章的那个穷寡妇，我无路可走。时时看到这样的人有福了。我不能靠我的智慧，不能靠我的聪明，不能靠我甚至过去的神学，过去的经验，即使那也是出于上帝的。我每次到上帝面前，我重新像一个乞丐一样的，主，我这一秒钟需要你的怜悯。我们没有良善在我们身上，只有主的良善。所有的良善要在我们身上，只有凭着信心。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要遵着他，要立志遵，你就发现哦，上帝的旨，上帝的道是又真又活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非常可惜，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恐怕那些不能够立定心志跟随主的人，常常不是那些渔夫，反而常常是能干的人。然后我们也感谢主，我觉得神不偏待人，我不会觉得渔夫特别容易信耶稣。我们基督教并不是愚民政策，我们基督教也并不是反制，我们基督教也不是像老子讲的一样，要统治者就要底下的人无知无智，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肯定知识，肯定智慧，我们肯定一切，但是肯定一切上帝所造的，但是我们必须去信靠他。而这个信靠他，这个立定志向，这个去遵行他的话，去认识他，是他开始的，是他开始，是他陪我们走，是他扶持，是他创始，是他同行，是他成终。所以道不可虚臾分离，信心不可一秒钟没有，因为我们需要靠着主才站立得住，才能行，才能唱，才能跳。 今天我们等一下默想的经文很多是在约翰一书里面，那里面也在讲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主里面，那也是在讲我们遵行主的话，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遵行主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讲到遵行主的话，都是讲到遵行主爱的命令。我们遵行主爱的命令，我们立定志向。哎呀，这个志向你说我也立过很多遍了，我们没有办法，是我们没有办法，但是让上帝，信靠上帝。你要知道上帝已经做了这样的事，如果是凭空凭着我们自己立志，凭着我们自己做事，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上帝已经做了。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能够说人立志遵行他的话，人如果立志就知道，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上帝把他的话给了这些人，上帝把他的作为给了这些人，因此我们不能再说我们软弱，因为他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第六章的话，罪不能做我们的王了，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当你回到律法之下，罪就可以做你的主。当你在恩典之下，你信靠耶稣的恩典，你信靠他的慈爱，信靠他的怜悯，信靠他为你所做的，信靠十字架的大爱，你就可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你也发现这个神他所讲的每一个字每句话又真又活，不仅是他做了这些事，不仅他说了这些话，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志，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住在爱里面，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爱的诫命，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哦，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多么需要在生活中做这样的操练，不断做这样的操练，不断的操练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断的操练不要再用软弱做借口，那个是真实的。我们喜欢夸我们的软弱，但那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那是神赐恩的我们传福音的管道。我们刚才看到的每一个人，每一批人都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但是他们最后的灭亡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立定志向来跟随上帝，而上帝给的恩典已经够多够丰富了。在日本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失败，我想也有失败也有主怜悯，失败的我不要详细的讲，就是我也很感谢主，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个道，讲我们要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讲我们心里要坚定，讲我们要不可动摇。这不只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希伯来书也讲，保罗也常常讲，务要坚定不要动摇。所以最常讲人是罪人，最常讲人软弱的圣经和圣经的作者，也最常讲靠着上帝的恩典你不要动摇，你可以不动摇，你可以持守。在日本的时候的软弱是一件小事情，别人都不晓得，但对我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也是又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虽然对任何人没有影响，但是我知道得罪神，也是有挣扎，我又发现自己软弱。但是我在这里提这个事情，就是弟兄姐妹，我没有比你们好，我刚才说了，即使我有一万次信靠顺服上帝的经历，即使我有一万次立志遵着主的旨意行，然后发现哎呀，主的话又真又活，即使我有一万次，我下一秒钟神不拖住我，我还是会跌倒的，跟你我一样。那么相反的也是一样，即使你有一万次失败的经验，即使你有一万次好色淫荡贪婪赌博吸毒的经验，你这个时候靠着主，这个时候你就得胜。我们不一定像丁妈妈有那么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那个念头进到她里面，她就不去做了，她完全不去做了。我们不一定，也每个人的模式也不一定是一样，每次的经历也不一定是一样，但是那位主是同样的主，那个主的救恩，那个主的慈爱，那个主的圣灵，那个主的话语，那个主的扶持，他是没有偏待人的。那我 那件我不能提的一件小事，但是是我意志上的一个失败，让我感谢主。现在想，真是感谢主，主让我知道我没有可夸的。我站在台上讲道，我一再讲，我绝没有比任何弟兄姐妹更属灵。事实上，就我所知道、所经历的，我实在是更应该受刑罚，更应该下地狱。但是主的怜悯是丰富的。那我可以讲，一件成功的例子，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我每天上课上到九点钟，晚上九点钟，然后呢，就有人来问问题，就有人来谈话。那么有一天呢，刚好从北京，就是有几位从北京来的同学哈，东京国际教会跟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华人教会一样，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越来越多哈，其他的很遗憾，就是我们台湾去的人越来越少哈。那么有一位在那边哈，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国际教会的背景跟我们信友堂也许很像，很多知识分子，很多读书人，很多这个生意也做得很好的人，很多这一类的人。原来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大概是台湾要不然就是美国大公司的这些华人的主管调到东京，要不然就是一些台湾或者香港、马来西亚学生在东京在念博士啊，念硕士这些。可是大概十年前啊，开始就有一些从福建来的人，这福建还不是那个大的地方，是福清安乐这些地方。我是最近接触这些人多一点，我才知道原来福清安乐这些地方，特别是福清是非常落后的。他们来到日本都是去打工，他们跟我讲，他们有这个传统，一两百年来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在福清那个地方穷，地也贫瘠，所以他们就常常需要到外地去工作。还有呢，因为穷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所以那里流氓、小偷、赌徒很多。他们常常欠了赌债或者犯了法，走投无路。那么从两百年前开始，他们就往各地去，逃到各个地方。那么然后就开创了一番事业。包括这个印尼最有钱的华人林少良，就是福清人。我他们有一个人现在正在做考据，他们觉得日本那个松下企业的那个曾祖父还是高祖父，可能也是从福建福清去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就叫松下，他们说那有一个暗流就是这样，坐着船就可以慢慢到了这个日本。他们非常非常的没有知识，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到21世纪中国这么进步了还有这种情形。最后一天晚上有些人跟我交通的时候，我说我要走了，就是你们有什么事要带到就跟我讲。那么人多了，我就说你们把写下来。有个姐妹也三十几岁，不是年纪很大，三十几岁，我请她写，她说她的病情刚好也跟琪姐像，她是乳腺癌，她说他们说乳腺肿瘤。我说你把你名字和病写下去，我会给你祷告。他半天不写，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找一个人写，我才知道他不太会写字。各位，这是21世纪的中国，他不太会写字。然后另外一个写应该是比较会写字的咯，他就问康牧师肿瘤的瘤怎么写，我也不会写。不是我不会写，有时候会忘记，秀抖了。就有这两种人。那么福清的人到那边，从十年前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他们就跟我讲，这些人自卑感非常重，他们觉得教会的人看不起他们，台湾来的人看不起他们，北京来的人看不起他们。可是神实在是怜悯恩待这些福清来的人，不只是福清，还有附近的这些，真是你一听他们谈吐就很粗鲁，讲话就很乡下人。可是在这十年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也就跟我而且很多时候成为团契的主席了。他们在日本多半都是黑户，就是非法的人蛇集团把他们带来的，或者是跳机的。在那边他们那个苦啊，吃苦耐劳真是不可思议，很多。 那么在有一天的晚上，就是我有机会跟他们谈话，但是有一位北京来的乒乓球高手校队，我是多年没有摸乒乓球了，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但是这几十年偶尔摸一下哈，几乎都不打了。哎，想今天好好运动一下也好，因为尤其在日本啊，大家都是灌我吃，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遵循那个健康之道，那最好打一打球嘛。九点钟聚会，上课完了，有人找我上去打球，有人要跟我谈话。各位，照我所想的，我希望上去打球。第一方面我很想运动一下，另外一方面那是两位北京又有学问又会又就是很可以谈得通的人。这些福清的弟兄姐妹呢，实在乳腺肿瘤的瘤都不会写，哎呀，那没有太多要谈的。各位，两件事都是很好的事，跟人打球我也要传福音给他们，跟这些人谈话或者带导也是很好的事，但我做什么？我说主，求你让我在最小的事上立志遵循你的旨意。我想在那个时候，神给我的旨意是，你需要跟这些人谈话，我就学习着跟他们谈话。后来在走的时候，那位从北京来的很有学问又不信主的人，他说：“你们这教会啊，层次不一样。”有些人层次很高，有些人层次非常低。我知道他就指那些福清来的人。他说康牧师，这些人啊，怎么没有文化水准？他没有信主。我跟他谈的真是非常愉快，我跟他谈到晚上两点钟，谈了好几天啊，天文地理、政治、哲学、文学都在谈啊，很有意思。但我后来跟他太太讲，他太太是基督徒，我说，我宁愿跟福清的弟兄祷告一分钟，我不愿意跟你先生除了传福音以外有一夜的深谈，不是不愉快。我说我跟他是不同世界的人，他不晓得。我不要伤他的心，所以我没跟他讲，但他真的不晓得，他不知道属灵的事，他不知道上帝的爱。各位，我在这里讲，其实也是再一次讲到我的软弱。我的软弱不要讲别的，其实有一个，我也是喜欢找那些我谈得来的人。但是感谢主，在基督里有自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能够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让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各位，下一次你跟我谈话，不要去想到，哦，康牧师其实很不想跟我讲话，但是他在那忍耐背十字架哈，没有，我们自由，我们在主里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立定心意跟造主的旨意行，我们发现他的诫命可以守，他的慈爱丰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有一个软弱的意志，我们知道不能行，我们甚至常常不知道。我们感谢你，我们不知道你把智慧道成肉身赐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我们没有能力，你把圣灵赐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我们没有生命，你让你的儿子为我们流血。我们没有爱，你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爱。主，你给我们这一切，求主叫我们立定心志遵行你的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